是南国来的孩子，人要爱，人要恨的样子。雪里流窜着远在古老的故事，手心刻画着上帝的仁慈，与未知相似，与未知相似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帕罗西厅，我是老 J。从前种种，比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比如今日生。时间强奸了过去，生出了一个杂种，叫做回忆。老 J， 你好。据上次向你写这样的私人信件，已经过去了四年之久。为期1200多天的闭关修炼，终于在此刻按下了停止键。趁着兔年的开始呢，终于可以好好的松一口气。交付给你的战利品包裹里面虽然有很多引以为傲的物资，但还是要很遗憾的告诉你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此次闭关的效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好。这次汇报时间呢比较有限，那我们就挑一挑重点，详略得体，以小见大，拿2022年这一关开个刀吧。最近头发掉得比较严重，每周大扫除的时候，看着床上桌子缝隙内、地面角落里那一缕一缕的头发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因为在前不久还在嘲笑室友的掉头发的毛病，现在看来其实也算是因果报应吧。轮到自己身上之后才会知道，这件事的发生会让内心如此的绝望。但在咒术回战里面，七海剑人老师说过，枕边脱落的头发变多了，喜欢吃的夹心面包呢从便利店消失了，这样小小的绝望堆砌起来才会让人成长。也许吧，2022年是我们两个成长最快的一年。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人，活在别人的认为里，那就把后半辈子还给你自己，去追随你内在的声音、荣格。作为自诩职业体验家来讲，我确实没有想过会有一份工作能撑得住一年。以往都是在一个职位上待上几个月，摸清楚这个职位的运行方式，甚至这一行业的发展逻辑，然后挥一挥衣袖，潇洒离开，宛如一个毫不负责任的渣男。而今年，我却送走了很多离职的小伙伴。当然，这一点并不能说明现在公司无法提供给员工长久发展的空间，只能说志向不同。而让我更惊喜的是，我一直认为理工类职业呢，是我无法胜任，或者说是高不可攀的。就算所谓简单的放线工作，可能我也会被老板嫌弃致死。但就目前而言，貌似我还可以把控这份工作。不自谦的来讲，我竟然有一种错觉能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，你说我是不是飘了呢？写到这儿，突然想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，我是大本钟吕岩扮演的英国间谍，在给祖国发电报的时候说，以目前情况而言，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呀，但却没有，我现在感觉非常安全，甚至想将父母接过来一起住。对，这就是我此刻的想法。行，这将也顺其自然地引出我想汇报的第二件大事。在2022年初的时候呢，有幸结识了一位姑娘，在与之前任何姑娘交往不同，这个姑娘让我有了成家的想法。这个想法无关于是否我的年纪到了适婚，或者是因为家里催促太急而过于的随便，其实是真正我的内心告诉我，我的未来是真的很需要这位姑娘的参与，才会更加的美好，才会更加的圆满。这个感觉其实很奇妙，因为打 破了我们两个原有的思维逻辑。以前我们两个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潇洒的游侠，不会长期在一个城市，即使我们有严重的新区域恐惧感，不会在一个行业深深扎根，即使你并没有很好的悟性或者很硬的倚仗，不会向一位姑娘表达心意，在外人看来是怂，但只有你我的内心知道，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呢，远远没有达到能够照顾好两个人的地步。但规定是人制定的，那就由人去打破它。就像我们的歌曲列表里面，在前一首歌还是忧伤淡淡的路过人间，而下一首就是畅意凛然的阴天。我比你幸运，我不需要再一个人去化解社会对我的鞭挞，而是会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，手牵手。即使我依然可能会感受鞭挞的痛苦，但内心却是春暖花开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开心。关于爱情这一话题，好吧，我其实并不能和你过多的分享，因为过多分享反而是在向我向你炫耀，但我知道你肯定是会替我开心的，毕竟你肯定不会希望我像你一样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你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你，求学数年加上社会上闯荡了几年，其实你我身边时常聚集着一批人，但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你我明白，内心的孤独感是没有办法凭借人数的多少而决定的，即使在最热闹的聚会上，我们也无法敞开心扉，反而会随着人数的增多，孤独感与之加重。感到孤独的契机呢，无非只是因为似乎被理解而导致事情无法如预期顺利进行产生的嘛。似乎嘛，对，只是似乎而已。但2022年开始，你我身边好像出现了很多朋友，有新认识的，也有在之前岁月长河中慢慢流逝的。很神奇啊，历经数年重拾联系，依然互相关心，畅所欲言，这预知加重了我的疑虑。之前我们如此痛苦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矫情，或者太爱惜羽毛，不希望别人来沾染我们的生活？如果我真的有幸遇到你，我肯定会强调一件事情，简单。要把所有的事情简单化，简单化这个事情确实很难去完成，因为我们彼此内心都非常阴暗繁杂，无法将事情及时的消化掉，尽量好不好？简单化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考虑得如此的复杂。一件事情呢，无非只是分为起因、过程、结果，量力而行即可，也无需一定要把一件事情总结意义出来，因为凡事发生皆有美意，发生就会有发生的道理，只是没有在此刻让你感受它对你所传达出来的意义。只要没有触及到法律道德，那么就会在不久的将来你就发现了，哇，原来这个事情是真的有一定正确的逻辑性。其实只有你我知道，无论看了多少书，你我可能无法永远了解作者写这一段话的意义，或能够从中悟到什么。这可能与你我的天赋有关，但我更偏向于你我是困在于钢筋丛林之中，每行一步所付出的时间和成本都太大了。仅凭书上的只字片语，其实是无法感同作者当时的处境，这是我近期想解决的问题。当然我也很反感一批人，或者说我也是这一批人中的一份子吧，在处于一个环境的时候，总喜欢引用书中的句子来吸引雌性动物的目光以及所谓的尊敬，这是我近期很重视的问题，因为这样反而觉得会穿上带着镣铐的舞鞋，没有办法跳出属于自己的旋律。现在呢，我只能刻意的用粗俗言语来伪造自己，让别人看来我是如此的无耻，如此的乐观， 如此的不知好歹，但是真的在2023年，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这个事情。时间呢，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办法去评判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无止境的。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讲，它就像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会有的。但这句话真的是正确的吗？在2022年这一年，我读了很多书，也去了很多城市。不怕被别人骂，说句实话，海南是真的没有那么好，下次不要再去了。除此之外，也做了很多的策划，交了很多朋友等等等等，但是在我的时间列表里面，好像陪伴家人这一项的时间却微乎其微。很惭愧，对于你当时最重视的事情，我没有完成好，因为我感觉时间真的好紧张呀。当然这么说更像是一个借口，可能见惯了社会的不平等，让我愈发的感觉我们父母的可畏之处。因为我无法想象，如果和他们一样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话，我是不是早就被吞没于历史长河之中，而无法像他们这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社会高度的，真的无法想象。2023年，希望我们可以读更多的书吧，啊，尽量读更多的书，听到更多的音乐，做更多的企划。不能说把播客这一个东西做到非常强大，但至少希望能够稳定下来，比如一周更一期，一周更两期这样。也希望2023年的你我能够好好的爱人，爱你身边的朋友，爱你心里的那个姑娘，爱父母，爱所有的人。此致敬礼，让我们2024年再见，拜拜。
What's coming? But I do.